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欢迎收听《谁来报数》，你的一望耳目，我是小树。欢迎再度收听《谁来报数》，我是小树。这是《谁来报数》从开录至今，我们第一次要访问一个女团，让我们先来欢迎幻蓝小熊。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Dream Blue 幻蓝小熊。嗯，
我是 B 豆，
我是信，
我是玄元。
好棒哦！看看，终于是这么多人，就要发出这么多声音。好，但我们今天访问幻蓝小熊的同时呢，他们的两位老板也来到了现场。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位啊？
不要问他们，我直接讲好了。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Dream Blue 幻蓝大熊。
我是熊爸于传勇，
我是熊哥大刚王维浩。
等一下，等一下，我是爸，你是哥。
对对对，为什么爸跟哥这个角色分别是刚刚才发生的吗？
不是，熊爸是就有一阵子了。那他一直要比我年轻，所以他就取了一个熊哥。
对，熊哥也有一阵子，只是比较没有人知道。
其实熊哥就吃熊爸豆腐，
就主要就是因为熊爸虚长一岁，所以就让他当爸，我当哥 ，OK。
哦，平常你们也会这样叫他们吗？
我们通常会叫宇哥叫熊爸，但是刚哥的话，我们就是、
就是刚哥，
刚哥或小刚，
他的小刚，
小刚是小刚，
你们叫他小刚。
那就是比较开玩笑的时候。
你吃这些女孩豆腐吃到有点过分了吧？
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吧，不是我要求的。我有这么要求过吗？只有有的时候说，因为访问的时候常会访问到一些说，自己的小时候的偶像是谁？
是，
我就会看着他们，用我非常柔情的眼神看。
我不相信他们三个小时候有听过 Color。
有，还真的有。
Color 的朱大哥叫什么？
那时候是从痞子英雄，然后
哦，还真的懂哎。
那时候就知道是大刚哥唱的歌，可是那时候还不知道是 Color 这个团体，
就听过歌而已。OK，
这个痞子英雄，我是从韩国来的嘛，
是是。
其实我也很了解了，因为他一直在讲痞子英雄，痞子英雄，痞子英雄。
他要让你觉得他是一回事啊，不然你们两个搭档做什么呢？
是我不是，我是大刚，因为我记得我确实没有抱太大的期待，因为你知道我们这团年纪最小的只有14岁，
是
14岁这个年纪呢，正是这个痞子英雄播出的2009年、对，我们的 Nico 和 Vicky 就是那一年出生的。但有一次我在车上播，说出来，我也是在车上播自己的歌，
根本就强迫你
播自己的歌的，因为我载他们去录音室，然后新明就偷偷的告诉我说：“刚哥，其实我以前很喜欢这首歌。”然后我就好开心，然后就跟他就是有在聊一下这样，没想到我的。那个，因为我们那首歌有一点点的 rap， 然后他是我们的 rap 担当，我想说是不是我隐隐约约有给他带来一点点的影响？
你有没有感受到台湾演艺圈奇怪的一些范例呢？
对对，
新明说我就笑笑，
有还这样说话吗？
有有有，
他把 OS 讲出来了。
不是不是，这个是说的，因为你看，我觉得新明在写歌词里面，他真的是写了很多关于梦想的东西。
是，
那其实我们当年 Color 其实就是在传递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真的有影响到
他。他非常希望这个一脉相承了，但你如果要不承认，也是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啊，我是传勇。然后我们在未来少女，我们不是选歌嘛？
是啊，
我们选最后一首的时候，其实有几首歌。那有一首歌叫 Color， 他就说就是这首歌。
他就指定这首歌。
那首歌原来是置入啊，
这算是投资的这个要求之一啦。没有啦，开玩笑，不是啊，这种你要解释一下，宇哥。
不要，好，下一题。
他们这么年轻，刚刚因为比赛开始准备发片，然后就见识到台湾娱乐产业、演艺事业这些大人们的尔虞我诈、心机，以及念念不忘自己过去的荣光这些事情。这样自己应该知道我们要朝哪一些比较清新的方向前进，对不对？
是，了解。
对，就是你们绝对不要再犯这些人曾经做过的事情了。 那幻蓝小熊刚刚发行了首张的纪念专辑，然后这个纪念专辑今天来的这三位刚好就是歌唱担当，而且同时也写了歌词。
没错，
唱歌跟写歌词这件事情在你的人生的哪个阶段里头开始萌芽，觉得诶我好像可以做这件事情哎？
我是 Beatle、其实我从很小就是可能大概三四岁的时候我就已经会站在我的那个婴儿床上面，然后我会拿麦克风就是唱歌，
是
对，然后我觉得可能爸爸妈妈的影响也是有，因为爸爸妈妈他们以前也是有玩过乐团，
是，
所以我觉得从小我就对音乐这方面就很有兴趣。
爸爸妈妈以前是那种在到处表演的是不是？
对、就是会去就是很多地方唱歌，
他们也会带着你去？
会。
那个时候他们都唱什么歌啊？
很多那种欧美的那种。
有唱 Color 的歌吗？
我就知道你要插话问这一个。
没有
没有，你是你是要得到这个答案吗？
对，就是一些欧美流行歌。对，然后我创作大概是在我国二的时候开始喜欢。对，
那个时候你已经觉得我是在创作，而不只是在写个日记而已，这样。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当练习生，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有淘汰的制度，然后有一些跟我比较好的就是朋友，就是有被淘汰，然后我就想说，那写一首歌送给他们这样子。
哇哦，所以写一首歌是为了纪念当时的友情，不是因为如果我不想要被淘汰，我得增强我的能力这样。
是，那时候纯粹就只是想说想要写一首歌就是纪念我们很好的感情，然后也想要留下一个很好的回忆。
可是那个时候创作对你来说是没有障碍，因为是很自然的情感表达就写下来了。
对对。
啊，那你呢心？
我是之前就有一直在写日记的习惯，因为我很习惯用写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的一些心理的压力，或是就是也是算是记录生活吧。
是，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又慢慢的开始接触音乐，然后就想说那我好像可以把写日记这个方向把它带到成写歌词。
那时候接触的音乐都听到一些什么？
因为其实很广，欧美的听，然后韩国歌也听。
不用有 color 的压力哦。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
太真心，
完全没有。
所以那时候都听到哪些事？比方说，你听到有一个是哦，这个人很棒，或这个组合很棒，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像他们一样的这种。
那时候是国中的时候，是第一开始是认识一个韩团，然后叫做 EXO。对，然后那时候就很喜欢这个团体。
是，
对，可是我写词好像也是因为我很喜欢看书，然后也很喜欢写日记，所以就是
文字对你来说很娴熟。
对，没错，所以就会慢慢的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那你呢？刚在一进来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说你在这个团里头看起来像外星人。那外星人以前都怎么发掘自己写词跟唱歌的这件事情？
因为我不像心明就是会去写日记的人，因为我好像就是如果写日记的话我就两三天我就没办法坚持下去。
可是我好像也是我不会每天写，就是可能一段时间记录、
记录一下这样。
那你不写日记你就写什么？
国二的时候我开始学吉他嘛，
是，
然后弹一弹吉他，因为就很空虚，因为这都是唱别人的歌嘛，那就会觉得说如果有一首自己的歌就好。
你国二弹的吉他的时候已经开始想着我要唱的是自己的歌了？好棒哦。
因为我其实应该说小时候我就很喜欢看偶像剧，
是，
然后我就很喜欢去看里面的歌词。
是，
对，要举例吗？
举吧，我相信你的两个老板应该也很想知道
宇宙人的一起去跑步。或是好，我要讲一下了。Color 的《我的完美男人》
不要不要不要，
有压力了，有压力。
刚刚不是因为、
你有看过那个？
有啦，没有，真的有听，真的有听，
真的有听，
对 对，真的有听。
OK， 那首歌有启发你什么吗？
这就不用多说，
看来是没有，
没有任何启发。还不错，还不错。我们已经从第一张专辑讲到第二张专辑了，我们现在开始在打第二张专辑，我发现《我的完美男人》已经是第二张。
你得意的呢，你。
对这首歌很有印象，
但你知道我那个 MV 是跟小甜甜有
啊，我有看过那个 MV。
对，因为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那时候他来就是跨刀，那跨刀的条件就是必须要有吻戏，对，所以我就好，没关系，这个就是对过去的事情。
另外一个事，
你是不是看这些大人？对，你们现在往清新的方向前进啊？
是，所以后来就也很幸运吧，就是又遇到就是团员竟然有两位也都是就喜欢创作的，
是是是，
所以我们三个就一起创作了这些歌。
可是加入女团在当时的那个环境跟要开始写东西这件事情，是比方说在比赛初期就已经知道说我应该可以贡献我这一部分才华在这个团体里吗？或者说这个东西是两位老板其实是有发现你们有这样的才华，所以未来在歌曲的表现上，在专辑的曲目上都可以有你们更多的参与？
我是大刚。这个事情是因为其实我们今年三月份把他们集结在一起之后，其实就会花一些时间去了解他们的情况。
是，
那我发现这三位妹妹，就新明、Bido 还有许媛媛，其实他们本身都有很好的创作，
是，
但是如同一般的平常看到的创作人这样，就是他们的创作是没有整理过的，是很多天马行空的 idea，
是
非常多很好的动机，可是没有被整理，包括他们的曲，包括他们的词都 是，所以其实这时候离比赛已经非常接近，那我们是有请一个这个林尚德老师来指导他们关于写词的技巧，但这个技巧不是告诉他们要写什么，而是让他们会整理自己的文字，因为其实现在的小朋友其实他们都非常有自己的想法，
是，
但是他们在叙述上面会比较凌乱一些，那让一个比较有经验的老师来指导他们如何整理自己的创作，并且变成比较聚焦比较言之有物的东西，
是，
但是又是能够用他们的文字表达出来，这就是后来在未来少女比赛期间花篮小熊的歌词的由来。这样，
我是传勇，我讲就是比较实际一点的。
好的，我刚刚想不实际啊，
不，他的很实际。可是前面有一个状况是，因为我们制作的音乐的 demo 也好，歌词也好，全部是韩文或是英文，
是，
所以因为我对中文词的创作没有信心，可是我已经知道他们会创作，所以那你赶快写，要有个 demo 出来，
是，
所以是前期是有点这种状况进入让他们写词，结果他就很认真，
是。
写就要写好，然后就是后面那些过程就
有了。哦，你本来是觉得说既然他们可以写，咱们就贡献一点，然后他很认真的找人来把他们练得更专业一点点。
对对，是这个意思。
OK， 因为在专辑里头，我不知道大家习不习惯，如果大家去买实体专辑，可以翻到最后的 credit， 因为看到这三位是签的词曲合约的了。
是，这一定要马上签下来。
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少见的吧，就是参与女团的女生们是有同时签下词曲合约的，所以你对这件事情是很有期待，在他们接下来的创作里头他们都会持续的贡献。
应该是就是比较黑暗地带的老板规划，
剥削更多一点这样。
对，没错，应该是这个计划。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其实我们的 demo 通常都是韩国的曲，
是，
那其实韩国的曲配上韩国的词，它其实那个溃靠是非常对的，
就咬合的很好。
对，但往往在填中文词之后它的味道就会跑掉，所以其实大家不太会去太介意中文词的内容，而只是去在意它的咬合的问题。但我始终觉得华语音乐歌词真的是很重要的东西，我也时常和他们说，
而且你自己也是个创作者，
没有错没有错。不瞒您说，我以前是很不在意歌词的人，我是不写歌词的，但是我在离开歌坛的这十年，其实我大概第三年我就后悔了。
你用了一个好老的字眼叫歌坛，
对，歌坛，对，这个异界人生啊，对，不是啊，我就是这，就是我很快就发现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歌词文字是最能够直接打动或者是说让别人带入到一首歌曲里面的一个桥梁，
是，
所以在这个组成初期我就常常和他们沟通这个观念，我是带他们去看告五人的演唱会。
OK，
我说告五人这些前辈他们的歌词真的非常棒，因为他们写得很言之有物，又很现代，又天马行空，我说这就是你们应该要有的歌词的样貌。
OK，
对，所以我觉得多多少少也会影响到他们就是在创作 的这个面向上面，那歌词因为真的很重要。那我原本有一个想象，
是，
但他们真的做到超乎我的想象
啊！
可能因为他们本来就会跳舞，所以接触很多韩国的歌曲，
对，
所以他们的文字有达到宇哥想要的咬合、会靠，
是。
那可是也有做到我想要的，就是言之有物，然后又有年轻人的口吻。
是，三个人写歌词的路线有点不太一样嘛，对不对？比方说，当我第一次听到那首 VIP 的时候，就哦，这歌词其实挺凶的，用了一些很重的字眼。
是，
来。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歌词怎么诞生的。
新明先说。
我吗？因为那时候一开始听到这首歌，我会是觉得它是很强烈，
很强烈的歌，然后
是
比较能带给人们震撼力的，对，所以我想说用字就可以比较重一些，
是，
对，然后其实也有上网做一些功课。
所以你当时心里头浮现了一些比较重的字，一开始是哪些？因为这个整首歌都是很厉害、很凶猛、很重的、很大的字，对啊，
像是踏伐，然后这是一支 beat up like， 然后谗言逆语踏伐。踏伐跟塌房，对对
对，
就是有一个就是连音跟相关，
是，
对，所以我就想说，哎，那刚好脑中就是有飞过这个灵感，那我就赶快写下来。
OK， 但是写下来的时候，这首歌当时后面的 sample 就是韩国原来已经做的吗？因为取样的那个布兰诗歌的那个部分是本来就有的。
没有，
本来的 demo 就有，还是台湾的制作加上的？
是我们制作的。
哦，真的？
他应该也参与，
因为那个在原曲里头，在歌里头，
是
布兰诗歌的 sample 是压着比较后面，可是你们在现场演出的时候，布兰诗歌是播了比较长的段落作为一个 intro 让你们走出来，就
是
那个在整个的气势上其实蛮不一样。谈谈看这个设计是谁的点子、啊、
我是川勇，用这个 sample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韩国制作人老师，
是，
那我们那时候就想要有一个，因为以节目的环节来看的话、节目希望是第二首一定要比第一首更强势强悍，然后那个第二节目的环节
是
那个就是一定要用 sample 去做这一首歌，
对，
所以我们就学了几个之后，那我就决定那用这个比较好，就感觉会有很强势的感觉，
是，
对，所以
因为这个 sample 以前 Michael Jackson 也用过，
其实很多，
对，非常多人用
过，对，
但出现在女团真的有一种哇、哦、这个气势非常不一样，
因为他那个我找过中文是那个叫幸运女神吗还是什么女神吗，
你说那个段落
他那个 Fortuna 的中文名字嘛、对，所以想哎，那是不是可以给他们把这个就是幸运的女神的东西做出来，
是是是，
所以你看那一场的衣服也是很像、就是每个都像很女神的感觉，
对
对，我们就 focus 在这边，然后其实计划的时候
是、
我们是所有女神就是 focus 在自己身上嘛，这有一个小故事，所以我们叫 VIP、可是他们就把这个 VIP我要变成给弱势，是他们是 VIP， 跟我的想法有点不太一样，
他转了一个意思，
对，转了一个意思、所以我觉得这种也是很厉害
啊，所以刚刚是被宇哥称赞了，
谢谢宇哥，
其实我很少称赞，
真的吗？
对，我很少称赞、
你平常不会得到来自宇哥的赞美，
好像真的蛮少的、对，
干嘛要这么吝啬呢？如果他们真的做得好，
因为好人给他当，给大当，给大当当。
哦，余哥平常在这个团体里头的角色是一个黑脸，
也没那么黑，
也没有到黑脸，就
是会
比较严厉、
比较严格一点
啊。然后小刚哥就是扮演一个比较讨喜的哥哥的角色。
小刚哥
。不是我觉得这歌是真的写得好，因为当时其实，在。因为这是第二首歌而已，
是，
然后当时其实我觉得新民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地方，就他人平常看起来很文静、然后静静的爱看书，可是他的文字却
比较凶，
非常的凶，然后你就会就是拿到他的歌词，你会觉得哎、你在凶什么，对，你不开心吗？没有，开玩笑，就是我觉得哎、很有意思，
他的内心有个战士吧，
对
对，
内心有战士，可是他又有另外一个面向是很梦想内挂的，总之他是一个很冲突的人、那时候拿到这个歌词的时候，那再加上Beatle 赋予了这首歌这些比较光明的一面，
是是是，
其实这首歌的光明面没有太多、但是都出现在就是有点像就是存在一丝曙光的那种感觉，从壁痕的裂痕中透出了一道
光
芒，对，然后再讲
我真的很想讲一个，
来，
不好意思我插嘴，我是川勇，其实我刚才他讲的一样，因为我的思维像 K-pop 就是一个 performance 一个音乐的，就是看的音乐的，
对对，
因为我是完全那种思维的人，
是，
然后他就一直跟我强调华语的歌词的重要性，然后我们的争执就很多。我说一定要那个什么窥什么窥
窥靠
窥靠窥靠，
这个你知道窥靠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就是那个
口
气，
口气，口气，
说尾音啊，怎么连接性？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是，
可是看完他们写完这首歌之后，
你被改变了。
对，我的思维完全改变。哇，歌词这么吸引人
啊！
我想讲这个，好，再换给大刚。
谢谢谢谢，
又再度被夸奖了一次。
谢谢
哥，今天夸奖用完了。
应该是今年的夸奖，
今年的
夸奖，我才刚开始呢。但讲到歌词，因为三个人的路线不一样，然后刚刚也讲到 Beatles 通常是比较光明的，
是
因为在专辑里头的那些歌都有一些爱啊美好，你的人生也是一直心里头比较没有黑暗面的人吗？
我是 B 的，我觉得我应该算是比较乐观一点的。
OK，
对，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有好有坏，但是我觉得只要我相信他，他一定会往好的那一面发展。
哇、wow,
对，
是一个正能量满满的人。
对，就是我希望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可以就是很幸福，然后就是相信自己，因为自己是最重要的那一个人。
哇、wow, 你们平常认识的他也是这样的吗？
嗯，就是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如果是地球人的话，我们会接得很快，不会犹豫这么久。
对，
okay?
因为地球人会觉得难过。
对，
我觉得 Beedle 他是一个很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就是我觉得跟我很不一样，因为我常常会觉得说这里也可以，那个也可以这样子。
哦、oh, okay. ，
对，但是他很清楚，
是，
我觉得对他是一个很正向的人，
是，
所以对，
谢谢。
我举个例好了，这个有一段歌词是“万物皆有裂痕，从不需害怕，
是
光照耀的地方。”我觉得、哇，这个词出来的时候是惊吓到我了，真的是非常的惊讶，这样，然后也为这首歌就是点缀出很不一样的感觉。刚刚圆圆有讲到说跟他很不一样，因为其实圆圆是属于比较浪漫的，所以里面有一些歌词比较浪漫的那种歌词就是他写的。
因为有一些比方说像那种团队的歌，然后未来的少女这种未来的朋友这种心情上是给大家的歌的，好像就是都是由圆圆写的。
是是是
是。那你的心情是什么？希望可以照顾大家，即便大家认为你的行为看起来像是个外星人、外星人会对你造成困扰吗？
我不知道耶、就是因为我可能我在写词的时候我会想很多吧，
是，
我会想说这个人听到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想法，然后有没有办法让他就是觉得温暖或是得到安慰。
哦、因为你一直在想的是因为这个歌是大家都要一起唱的，
对，
所以要是如果有团员没有 get 到你的讯息，你会觉得很不舒服或觉得难过，这样
也是吧。
哦，而且今天他有带吉他来吗？所以我们要照例的让他来秀一段。
现在吗？现在
是的，我们就是说来就来的节目啊。
好啊。其实我觉得写歌词就是很像在写一个故事，
对。
然后因为我是喜欢写比较有创意的东西，就是我喜欢让人家有耳目一新，然后很精彩的感觉。
是，
所以，刚刚讲什么？
所以今天带来一首什么歌？
所以你写了这首。
所以今天你要弹哪一首歌呢？
等一下 我其实还没讲完。
对不起，来，
我忘记我要讲。
我们你看，我们两个大人急着打断人家。来来来。
对，然后我觉得。希望就是大家可以一直反复听我们的歌，然后有很多不同的想法，这样、
OK 好，
那我今天带我的自创曲《酸梅》。
好的，耶、
酸梅
酸梅
而且在你们那个团众里头，除了他唱了这个酸梅，因为 Beedle 也有表现了一些声音上面独特的模仿技巧。
声音魔法师。
擦玻璃的声音，
你要加入伴奏吗？来个
擦玻璃声音来伴奏，
人声 B-box。
OK OK。臭不拉几的，等一下，我发现我 key 偏低了。
你是不是加歌？
弹错调是不
是？对，我弹错调。
而且他们两个刚刚都露出了一个的表情。
他每次都会有这种小失误。
再 again。
对歌迷来说，这件事情都很可爱。
其实我觉得是蛮不错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一直他知道不错，所以一直要有个这个。
你
是
故
意的，故
意的，
故意的，
就是讨好你们这些地球人。
OK OK。
丑不拉几的，又黑不拉丑的，你怎么看过来了？有点酸酸的，又有点苦苦的，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恶心呢？怪不怪我不想其他，你还能够静静仰望着你，就说些酸酸的话引起你注意。
或是听笨拙的吧，但有什么不可以，就是要说些傻话让你笑得开心。
谢谢。
来，两位老板请给分。
其实 这首歌后面还有一段 rap 的部分啦，其实我觉得即便是民谣的东西，就是现在的小朋友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是会加入很多不同的元素在里面，因为这首创作我很早就听过，
是，
然后是他进来公司没多久然后新写的一首歌曲，那时候我觉得我很惊艳，就是我不想说看到谁的谁的影子这样，但我觉得因为他们的风格是非常的Team Crush， 然后勇气，可是他又有这样的柔软的一面的时候，我会觉得给我的感觉是真的很全面。
了解，宇哥呢？
等一下回公司再去多练习。
不要小紧张。
是不是平常没有这种场子让你们坐在一起让你弹？弹的时候通常这两个老板都不在嘛，对不对？
对，而且我发现我只要在宇哥面前唱歌，我就会特别紧张。
所以你下一个课题就是，他就算坐在你旁边，你也不要紧张，这些事情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对，所以到现在都没听过。
哦，
对吧？
你刚第一次现场听到吗？
现场好像是第一次。
哦，
之前有听过别的，以前在高雄的时候。
是是是
是，我不知道，我忘了是哪一首。
没有，所以下次你的特训就是坐在宇哥旁边唱这首歌。
我不要，我不要。太折磨我了，不要。
折磨到你们两个都没有感觉，就表示他绝对不会再出错了。
啊，好，那我牺牲一下我好了。
好，每天弹一遍。
台韩两地在经营方法上跟创作啊，或者是编舞这件事情，两地到底有什么资源上或者是经营心法上的落差呢？
哇，这要讲到产业吗？还是企业？
如果可以讲的话就来一点吧。
我觉得从产业讲到行业，又讲到企业，又讲到个人的话，我觉得会太长。
是，
那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是在投资的方面，
就是钱多少的问题吗？
我以前觉得台湾政府是不是没有太支持或是怎么样，钱很少，可是来就进了这一行之后发现好像
蛮多的，
不少。那为什么会没有投资在人的身上？
是
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最本质上最重要的东西。然后我可能讲太多的话，对这个业界的很多人是会被讨厌。
你是说那些钱都丢到了不对的地方去，扑通到了？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花在哪里。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他们身上。然后不管是做节目也好，做创作也好，其实很多地方都不对的是，打个比方好了，
是
像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因为我也做过原子少女跟未来少女，
是是，
那在准备这节目的时候，大家的心态我觉得都比较临时抱佛脚，所以他们的实力在比较不好的时候就没办法拿太好的东西出来。
是，
然后就算是组了团之后，我们现在讲偶团好了，那偶团的制作人也好，怎么方向也好，我现在做偶团的话 是不是要找偶团制作人或是懂的人来去经营他们？
当然，
结果还是会找比如说做抒情歌的也好
啊，
做 hiphop 的人来做偶团。
是是是，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像因为我来台湾之后经常会听到台湾人经常会说什么国外的月亮圆，就是国外的东西都好，可是在牵扯到自己的利益上的时候，那些都没了。我没办法把我的位置让给新的人也好，更下面的人去做这个东西。像现在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嘛，大概马上把我这个音乐制作人的地位给拿掉，要换上韩国更厉害的
啊，
就我就被炒了。
但这是为了他们好，
一定韩国很厉害嘛，
对，
那对啊，一定是要让更厉害的人去带他们。可是我觉得台湾这个环境的话
啊，
好像很舍不得。
点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症结呢，
症结
就是 key point， 关键。对
对，这个
好
是可以讲吗？
可以讲啊，可以讲。我觉得就是如果事情要持续的往更好的方向走，要做到跟国外同等的水准，我们的确就要排除这些旧有的坏习惯。
是，我觉得政府也是，
是
我自己希望是，因为我就看很多流行音乐这些补助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好的什么国际什么什么什么都有。
对，
然后因为我会去找之前的案例去看的时候，感觉上只能做到这个样子吗？对，那这个其实很小心的部分
是，
所以
你要不要救救我？我可以这样一直讲下去吗？
怕他一直讲下去，他可能会出人命的。
对对对，
这于哥刚才点出一个很重要的是，大家会认为是资源有差，但我觉得资金也是有差。所谓的资金是，比方说我们一首歌的编舞费用、编曲费用、制作费用，其实都比台湾的高很多。但这些钱事实上是花在真正需要的地方，找到厉害的人。比方说，讲一个很直接、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的舞绝对都是三个以上的编舞团队，编完之后，然后我们再把它合并起来成一个最好的舞蹈，那它的费用自然就会高。而且据宇哥告诉我的资讯，更好的公司有的是十首、十五首去综合
再合起来，
再合起来，这其实是非常我觉得是做事细腻度的差别。
是，
然后再来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所谓的专门做这种K-pop 的制作人
的，
其实他们一定都懂跳舞。
是，
比方说，其实大纲我自己也能够当制作人，但我绝对没有办法帮他们制作他们的东西，因为我不懂跳舞。但我也可以假装我懂，然后去帮他们做歌，
然后就做出一些其实不太像的东西来。
没有错，没有错，而且这是不适合跳舞的歌曲。
是，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台湾的歌曲就是先有词曲，然后编曲之后再请编舞老师编舞。可是宇哥带来的东西不是这个样子，
就是反过来了。
他们从一开始在制作的时候，编舞跟编曲就会互相
加入了
讨论，而且呢，这个编曲一定懂跳舞，他知道什么地方应该用怎么样的 beat，应该用怎么样的段落，那个都是有迹可循的。所以我觉得打从一开始就做错了，所以后面真的是怎么救都救不回来。
但现在在这个例子里头，就是朝对的方向前进，但这个过程中刚刚也讲到是不是要花很多很多的钱。小刚哥是怎么帮忙经营商务找到更多钱可以投注在幻蓝小熊身上？
这个其实我觉得我在十年前离开歌坛之后，不好意思，还是用歌坛
你非常坚持要用歌坛这两个字。
对，就因为我一直在关心着这个行业的发展，因为其实早在十年前大家就一直说啊，这个行业越来越式微。那其实这十年间的发展是每况愈下，其实大家越来越缩手做这件事情，
是
敢投资的人不多，
是
那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不投资就没有好作品，
是
没有好作品就更不敢投资。但是因为我自己家族事业的关系，还有一些我自己经营的事业，其实算还蛮成功的。
你们知道小刚哥家里是干嘛的吗？
种杏鲍菇。
杏鲍菇小开。
对，就网络搜寻杏鲍菇王子就可以找到我。
我们都在说刚哥都不送杏鲍菇给我们吃，
我们还没吃到，
我们都没有吃过，
你们都没有吃过他们家的杏鲍菇？
对啊。
我是传勇，我认识他之后，我就开始不吃杏鲍菇了。
他一直跟我讲，你每次吃一只杏鲍菇，我就口袋里就有钱，那我之后就不吃了。
你不吃还有理由，但是少女们吃就会帮你做很大的推广啊，不要吗？
对，其实杏鲍菇应该是不需要推广了。
意思是他们家钱赚非常多了。
因为我真的最近比较忙碌，就没有回我们的农场去。对对对，采收杏鲍菇给大家吃，好不好？改天我的亲手去采。
我才不相信你自己采收呢。
有的时候是需要进去库间里面这样。
是
对，刚才讲到因为这个在我自己的行业里面，其实算是经营的很成功。
是，
但我觉得演艺这件事情是一直我觉得是发展的比较慢的。我用发展比较慢，其实是有客气的讲，就是有点死骨不化。有点墨守成规，有点那些既得利益者，
你刚刚不敢讲的话，他真的都帮你讲了耶。
对，
其实他讲的我刚才也没听懂，什么墨守，
墨守成规，就是一直走在一条老的路上，就觉得只有这条路可以这样走。
是，所以我讲一个故事，其实余哥那个时候找到我投资这间公司的时候。其实我是很抗拒的，因为我知道这些找投资的十个大概九个是骗子。对，我就是骗子，我就直说，因为其实我们当年在做 Color 的时候也时常去骗人，也时常去找人找人投资。
刚刚那一段当都没听见啊。
对对，时常找人投资。但所以那时候我是带着戒心的。
是。
我还印象很深刻，应该是余哥印象很深刻，我第一次碰到他的面的时候，我甚至没有正眼看他，我都在滑手机。
你们两个当时是怎么搭起来，怎么认识的？
我们有共同的朋友啊，他的朋友是我的朋友的朋友，然后我们的朋友的朋友就把他介绍我们的朋友的朋友，然后再朋友没有了，就是反正有共同的朋友，然后就碰在一起这样。
是。
那时候我有先看过他的提案，然后觉得 还不错，就是、yeah. 有一些就是北中南的少女们这样，然后要组女团。那其实我真的是完全不懂偶团，因为我自己是摇滚那边的、嗯、对。但是我在碰到余哥的时候，我觉得是他这个人让我相信
啊，他真的看起来挺诚恳的
对对对继续是是可以吗？宇哥这样讲可以吗？
可以，可以再讲多一
点。对，然后而且讲一讲之后，发现我们有很多共通性。
是，
但当然我不会这么浪漫的，就因为这样就投资一件事情。Yeah. 其实我回到家之后，我理性的分析，其实我说这十年间这个圈子是每况愈下。
是，
因为大家都墨守成规。嗯嗯。但宇哥的出现，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因为他就是我们所谓的外来种。外来种，生物的外来种，就是
你听得懂这个意思吧？外来种
就外星人嘛，
不太一样。外来种是从，比方说从其他的国家或其他的，比方说有一些生物只能活在韩国，有些生物只能活在亚洲。哦、然后如果韩国的生物跑到亚洲去，就会在当地的生态圈造成一点新的影响，那个叫外来种，未必是从外星来的。对，像那个是从外星来，我们就另外讨论。对，
Hello.
对，好，来继续。对，
是那。这样子的人出现的时候，
是
我视为一种巨大的转机啊，它可能是一个小小的齿轮，因为宇哥毕竟就是一个个人，嗯，但是这个齿轮的出现可以让这一整个机器可以开始
动起来，
开始动起来，嗯，所以我觉得这事情很关键。
是，
那当然，宇哥当时其实没有预想到会是这么大金额的投资，因为其实 他一开始提的是，我记得很清楚，是4000万三年的投资。
哦，
对，他觉得
还算客气了，
算客气，算客气、
嗯，因为除了他还有很多投资方在等着要投，
哦，就不稀罕他这一个，就是。
对，但我其实我后来在思考的就已经不是我到底要不要跟这个人合作，
是
而是我们合作之后我们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啊？
对，所以我除了我自己投了非常多之外，我也导入了很多的资金。其实我必须要说，以我自己在商业上面的经验，嗯，资金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哇哦，
困难的是你要如何说服人家相信你
啊？
那这个关键就在商品本身。
是是。
那我觉得余哥跟金姐其实这几年经营五颗星，这四年间。
是是
找到了非常多优秀的孩子、嗯、然后他们即便只是经营练习生体系、嗯、他也有帮他们做音乐、嗯、拍 MV 那些东西其实没有被很多人看到、嗯、但那些东西都是本来在台湾不会出现的 quality、嗯、不会出现的音乐、嗯、舞蹈、
嗯、
那我看了那些东西之后我深信这个是一定会成功
OK
只是没有人知道而已、嗯、其实跟我们幻蓝小熊一开始的状况有点像、嗯、其实我们都非常有信心但是呢要花时间让大家慢慢的认识
是
所以在宇哥找到我之后呢我就觉得、欸、第一个他是外来种再来就是我有钱、嗯哦、我可以找到很多的钱来做这件事情、嗯、第三件事情就是原子少年的出现、
嗯、
原子少年的出现其实、我并不是要说原子少年有多么的成功
挺成功的嘛
但我们不会这么一厢情愿觉得哦，原子少年成功所以未来少女就一定会成功幻蓝、嗯、小熊就一定会成功这并不能画上等号
是当然
但是我们可以说台湾开始能够接受自己本土的偶像出现、嗯、那在具备了这三个重要的条件之后、嗯、我就评估说这事可以做、
嗯、
而且要大做特做、啊、那而且呢其实原本余哥是找我投资嘛我说我不但要投资你我还要跟你一起做
我还要把手伸进来就是了
对我要参与咖
对然后我是船友然后他说这个钱不够因为我是本来就想要专注在他们
是
他说这是他要投就要投公司不是投团、
哦、
所以他后面再去找更多的钱我说钱真的很难找
嗯，
那他就给我一个很就不一样的思维
他好像说了找钱看起来没有太难感觉
他说很多有钱人都不知道钱要投在哪里
哎呀
对那就是他就是讲了一些很多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三观就讲了一些好听的话、
嗯、
因为当时说我在选我要收谁的钱来做这件事没有然后他就说是那你就不要考虑太多这个钱的事情是完全可以去解决、嗯
啊、
可是没想到会这么
来这么多
大对
啊
是这个样子
所以现在做起来顺风顺水不是挺开心的
是很开心所以其实我还蛮感谢台湾的这个环境就是大环境很烂的这个现状、嗯、所以因为很多东西我在看不到问题点的时候
是
要进这个地方会很难我要怎么样去找到更新的东西
是
可是现在摆的那一摊就是都是问题我只要解决这几个问题、
嗯、你就可以
我就可以变台湾的 top
一样、yeah.
对其实也不是说服他我只是把事实讲给他听、
嗯、
然后其实跟很多人讲他们就觉得台湾不会变、
嗯、
你不要在台湾休想台湾没有人会做偶团就是他就是会有一点点、嗯、我今天称赞用完了所以我不能再称赞就是
太少了
对就是 看到这个点。
但刚刚既然讲到吴克欣，也可以谈一下吴克欣从好几年前开始从高雄，
对对对，四年前，
是
四五年前，
这名字也很可爱，这名字感觉不是一个外来种会取的名字。
这个其实本来的吴克欣的名字叫吴 K Star，
对，
吴是我韩文的姓吴、嗯，然后点 K K 是我太太，
对
Kim，
对
K， 本来是吴 K， 然后开始说我们要不要跟 YG 什么 SM 一样，
yeah, yeah, yeah.
用我们的名字去做一个这个
是，
然后我女儿突然说吴 K Star 好了，因为是做 Star 的地方，
对对对。
我女儿那时候五岁，然后说那就好，那吴克star， 那就变吴克，变加了一个星，
对，就吴克星，
就吴克星，那就好，我们在这边就开始养星星，就是 star 出来，所以这样做的吴克星。
那当时做起来的时候，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对的方向了。
我刚开始觉得很对，可是实际碰上去的时候，大家都说不对，你这样会死掉啊，台湾没有人会跟你玩这一套啊，有的没的巴拉巴拉，真的那时候其实蛮痛苦的，因为被太多的街舞圈的人来讲，
大家都不看
好，就是韩国来的也根本不知道街舞，因为他们会把这讲成是街舞教室，可是我们做的不是，可是大家却说你们就是
啊，
对，这个
因为训练偶团跟训练街舞还是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异的。
我觉得他们还是其实看到新民的话，就是他是完全跳街舞的人，可是他的那种就是 performance 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例子，
是，
可是有的跳街舞的他就是改不了街舞的习惯也好、表情也好、动作也好，对，
通常街舞会有什么改不掉的表情跟习惯跟动作？
可能就是比较出力点的时候那个表情会有点狰狞，
就是比较控制不住，
对对对对，
啊，表情管理稍稍欠缺了一点，
对，因为表情跟舞蹈跟歌唱我觉得是一样重要的东西，
是是是，
所以我们特别会有 performance director， 那跟舞蹈又不太一样，是表情跟舞蹈连唱歌那个表现是要一致性的，
是，
所以是看的歌曲我们很重视这个东西，
是，
那刚开始做五颗星的时候，我们要做这个的时候，大家都为什么要浪费这个时间要在这个上面，不是多花时间跳舞更好，
但如果没有这个就没办法很顺的长出后面这些东西了，
对，就做不出我们理想的偶团，
是，那偶团现在已经出现了，幻蓝小众现在在我面前，但二月要去韩国，五月正式出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哎，没有别人的，
你们还能转去问谁呢？我说，
这群幻蓝小熊的妹妹们
是，
我是大刚，真的给我和宇哥很多很多的惊喜，
是，
包括我们刚刚一开始讲了，其实原本也没有预想到他们能够把整张专辑的歌词都完成，
是，
只觉得哦，他们有些才华，但他们做到了，原本预想他们在未来少女的比赛里面，会很出色，但他们九个比赛竟然拿下了六个冠军，这也是我们自己。没有预想到的事情。
我有看到宇哥在后台蹦蹦跳跳的样子。
对，我宇哥真的是很有，
因为那些都剪进画面里头了。
就是我觉得这样，那种欢喜之心溢于言表。
是，
对。那在他们正式发行这个未来少女纪念专辑的时候，其实应该去韩国的计划是一直都有，但会这么早，是因为我们觉得现在的他们已经可以去挑战看看
啊。
我觉得有点像，我很喜欢用球队来比喻团体，我觉得有点像是去挑战大联盟。
OK，
我们不是去征服大联盟，但我觉得他们完全有挑战大联盟的实力，所以我就和宇哥一起讨论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张专辑结束之后，就送他们到韩国去。
接下来到韩国还有一段训练，对不对？
是，
训练其实是到他们解约之前一直会有。
你讲了一个好恐怖的字啊，
在他们离开我们之前。
哎，这个也很关键。
是，
其实我也是真的大开眼界，因为说真的，我自己当储备艺人好多年，我也认识好多储备艺人，但真正实际在练习跟上课的时间
是
真的很少，因为唱片公司都不愿意花钱在这些事情上面，他们会觉得培训就是成本，所以你自己学就好了，你自己看 MV。你自己cover 歌曲就好
了，这件事情如果有这么容易就好了。
对，但我认识宇哥之后我真的是傻眼，因为他真的是帮他们安排的满满的课程，然后他找的老师就是韩国的歌唱老师，
是
韩国的舞蹈老师，然后体能课、语言课，甚至现在戏剧课，就真正是他们用得上的课程，然后从早排到晚
啊。到现在都还是吗？每天都在上课？
是是，对，
哇，
现在是宣传期，有的时候会
稍微松一点，
不得已得请假，但是基本上只要没有通告就要上课。所以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有帮，因为我们的妹妹有上高中的，然后我和她的表艺科的那种老师在沟通的时候，那个表艺科老师说，欸，她是那个 他是那个以前当过宣传，他知道储备艺人都在干嘛。嗯，那我就说老师，我们真的不一样，我给您看看我们的课表。嗯，从此之后他就没有再为难我们的妹妹，对，因为他知道他不是在家里面睡觉，他真的是很认真的在上课。
是，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跟这些沟通都是我们一直很努力在做的事情。
是是是，所以今天练就了幻蓝小熊现在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样子。但我回头看一下节目，因为节目中也有设计了一个关卡，我觉得蛮有趣，因为那个时候你们都还在比赛，但那个关卡叫 New Look。就是预想三年后的你们要转型什么样。我当时想，哇，你们都才还在摸索这个型，就已经出了一个这么严厉的题目，是三年后的转型。那现在你们型已经比较确认自己要走的哪一条路，但仍然会期待三年之后会有不一样的变化吗？谁要先讲？我们让外星人先讲好了。你会预想自己三年后会长成不一样的样子吗？会有不一样的风格跟设定？
我其实很期待，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团里面有很小的妹妹们嘛，
是
就是他们才14岁，
真的好
小，参加的时候才13岁，
对，
所以他们其实现在都还在长高中。嗯，所以我期待他们可以变就是比我们高。因为我现在才16。
等一下，你在期待别人？
等一下， Nico 不是已经比你高了吗？
这也算是一个期待。那因为最近我发现他们越来越高，然后就觉得好啦，虽然身高不是最重要，但
是
对，反正就是我们希望我们三年之后也是继续在成长，然后音乐方面跟我们外形上，嗯，觉得希望都可以更好。
OK，
实力也更好，
一定会的吧？好，很幸运的。
嗯，我们节目里那个 New Look， 我们就是设定三年后嘛，然后那首歌 Trip 也是在讲说，我们三年后期望我们已经开始在就是各个城市然后巡回演出这样。
是是是，因为开始亮出来都是城市名称，
没错。然后我也希望说三年后我们就是不要太局限自己的风格，就什么风格都可以去尝试。
是，
对，
其实你们现在在专辑里头就有蛮多风格在尝试的。
对， 对，没错，就一直在试。嗯，对，那也希望我们可以在每个风格都能够熟能生巧。
OK， 那 Bido 呢？
哇，他们已经把我很多想讲的都讲掉。我觉得就是我希望我们三年之后就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很全方位的艺人。嗯，然后就像我们歌里面说的，也是希望可以到各个城市，然后让世界上很多人都知道我们。
是，
然后也希望可以有很多的舞台，很多的杂志可以拍，然后很多的活动。
okay.
希望是一个就是
很全能的艺人。
对，没错， superstar。
你们现在站上比方说像跨年场子的时候，看起来就蛮有一个样子了，就是以出道的时间来说可以迅速站到一个跨年的舞台，这已经算是一个蛮好的肯定跟机会了，对不对？还是对小刚哥来说，哎，这个小意思，我什么搞不定？
对，毕竟我是第一年就赶场三个舞台，他们只唱一个，真的是没有符
合标准。我就知道是这种心情。
但我那时候想换个角度想想啊，这样子专心一点也好啦，没关系。
我是 Bido， 我想说我们要去跨年之前，然后刚哥一直在我们的群组里面就是发他以前跨年的影片，
你好
不
好意思？你好意思你？
我还好不在那个群组里，我是传用。
他发那个给你们的意思是说，你们这样其实也没有很辛苦，当年他赶三个，还是他其实要鼓励你们呢？
我是新明，我觉得大刚哥就是想要缓解我们的紧张的心情啊。
哦，你们当时准备要去唱的时候，其实心情是很忐忑、很不安的吗？
我觉得就是比较少舞台经验的妹妹们，我觉得一定是会比较紧张。
那唱完那一次之后，有得到很多力量吧？
嗯，因为在舞台上其实台下的观众也是有给我们很就是有回应，所以其实我们也得到很多能量。
是是，但二月要去韩国，然后五月要在韩国出道，听说在那个时候还会有一个淘汰赛啊，
不知道有几个淘汰赛。
哎呦，
对，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残酷的那个世界终于还是要来到了，对不对？
是，其实在准备就是节目之前，
是
当时是没有想要九个，因为偶团真的很花钱。
对，
那其实少一个一年真的会省很多钱。对，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状态。虽然遇到他，然后再遇到投资者之后，金钱没有太大的压力的同时，但还是要以现业界的一个风态嘛，风气，其实他们都比较少人。对，五六这样。
所以，幻蓝小熊如果在韩国出道之后的理想人数会是多少？
第一次考虑是5到6个。
哇、wow, 所以就会有几个女孩要跟大家说拜拜。
我觉得这个，我是大纲，这个事情其实是这样，就 如同我在记者会上说的、嗯、因为我们要去这个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地方，
对，
那只有最强最有决心
是
最有未来的练习生可以留下来，嗯，所以倒不是我们设定要几个人、嗯、而是到底有几个人能够符合这样的标准。嗯哼，
如果每一个人都超过那个标准就全员留下，
是有这个机会的、
嗯、那不可能
严肃
没事，这是我们的日常啦、嗯、就是确实是标准就是在那个地方，
是，
对，所以如果能够，当然会希望他们留下，但现在看起来余哥的感觉是
杀无赦，
不是、我是传勇，因为讲白一点，其实跟他们接触一年多的时间、嗯、像圆圆的话已经四年，嗯哼，像去年遇到 BDO、不是去年、2022年，这一年多的时间，
是，
然后像 BDO 圆圆跟玉、嗯、也住我们家住一阵子，因为是他们是台中高雄的、
啊、是是，这样跑来跑去，
那你说这个整个过程下来这叫什么感情嘛、嗯、
每个都是像你女儿一样的，
你不要妹妹对，虽然是熊爸可是是妹妹好了、就是会有这种感情出来，
是，
所以我们当时想要去韩国的时候，只是我们去韩国出道、嗯、怎么样就是那种一个也不能说是过水，就是我们还是要挑战舞台，是、嗯、可是我想因为我这个感情其实很难、嗯、我虽然看起来很那种好像要凶啊，可是我真的是一个很、嗯、你应该知道吗、
哦、对、
是那种
哪一种
很感性。
你们帮于哥接那个话他舍不得吗？还有什么？
其实确实是舍不得、嗯、就像一样、嗯、都像自己的小孩、自己的家人这种感觉，
对对对，
那是不是可以用外界的韩国的标准、嗯、因为我们在韩国找的歌唱老师也好、嗯、现在舞蹈还没有完全确定，歌唱是确定，他们都是教现在 New Jeans、嗯、IVE 的老师，我们请的是他，那在他们用很公正的角度在跟我们讲的时候，
是
因为我们公司里面的人都很喜欢他们的，都依依不舍，
所以下不了手，
对，所以让他们下手，借刀杀人这句中文讲的对吗？
你中文用的非常好、欸、
对吗？就借刀杀人，所以坏人 不是我们来当，虽然决定是公司要决定了，
是那你们三位现在做好这个准备了吗？来 BDO 先。
我是 BDO，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也不要想太多，我们就是能把自己提升到多高的境界、嗯、就尽量往上冲、嗯、就
是
因为一直想着会被淘汰或者是我要留下来，其实很容易会影响到自己的心情跟状态、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努力往前冲就好了。
是，那心灵呢？
我是信，我觉得就是一样放松心情，然后就是以自己就是最大的力量去做好这件事情，然后到韩国就是一步一脚印，然后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哇，
圆圆呢？
首先我觉得有这个机会就是可以到韩国去训练，我觉得已经是很幸运的事情了、嗯、然后我觉得不管未来是怎么样，就是也是跟他们一样，就是全力以赴，然后不要留任何的遗憾、嗯，
他们都做好准备了，说不定九个人都很强全部留下来，那如果九个人都过标准的时候，最后谁要下那个手呢？
真的都过的话就不下手了都过的话，对对对，没有必要了，因为大纲有钱啊，就不要下手也可以
这确实是一个蛮严厉的过程、啊、
是，
就是我必须要说刚刚小树哥说的，就是也能够感受到，其实虽然他们年纪很轻，可是他们说出来的那种坚定的那种感觉、嗯、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前一阵子有到高中去做演讲、嗯、然后我们就开放那个 QA 请高中生问、嗯、哇，现在高中生问题很犀利、啊嗯、他问了圆圆跟 BDO 说、嗯、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们到韩国、嗯、然后不红了怎么办？这个时候 我自己心里面有点慌，我想哇他怎么回答呢、嗯、结果听到圆圆回答说，他说我没有想那么多，因为我已经豁出去了。哇，对，我觉得这个是多么棒的一个答案，
是
他们就应该要这么想、嗯、因为他们就是不要想太多，就是豁出去就对了、嗯、我那时候还回想到我自己以前的一段故事啊，以前在我刚进歌坛的时候，
你坚持不用别的字眼
有一个跟我同个年纪的吉他手，他高中辍学，然后呢、嗯、背着一把吉他从香港来到台湾投靠他的家人、嗯、因为他喜欢伍佰老师的音乐、嗯、他说我要像伍佰老师一样做伍佰老师这样子的音乐、嗯、他就来了。他有一天问我说，欸，小刚，那个你对做这个行业的决心是什么、嗯、你如果有一天你不红你做不起来怎么办？嗯，我还记得，我非常清楚的记得我那时候给他的答案，我说我有家族事业，嗯，我做这个行业是非常健康，我的心态是很健康的，如果做不好 我就回家种菇就好。
因为你有退路啊。
我有退路。嗯，那故事的结果就是我就回去种菇了。
就是要用一种我一定要往前冲，我没有退路的精神在拼这件事情。
背水山
是。
我是圆圆，其实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整个公司，就不是只有我们在全力以赴而已，是我们的经纪人姐姐啊，然后我们公司的全部的人员都是每天都加班到很晚，然后再帮我们就是处理一些事务，
是，
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都已经豁出去了。
那接下来我就要祝大家在韩国行这一趟会非常非常顺利，然后让于哥刚哥都很开心，可以继续的带着你们的梦想，还要带着你们一起走到更遥远的地方。好的，于哥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没有，我只是刚想谢谢小熊，我只是要谢谢你。所以对，
好的，那我们谢谢幻蓝小熊，谢
谢
于哥，
谢
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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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感谢收听《谁来报数》，欢迎订阅及分享，一起加入《谁来报数》的 IG 还有 Line， 并且记得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吧。